借差董超抓住林冲这两个脚脖子，使劲往下这么一按，扑的一声，把这脚就给按到开水盆里头。林冲当时是一声惨叫，啊！两条腿往前一抽，扑通就倒在床上了。这功夫董超这手也松了，一看林冲这两只脚给烫伤了。林冲瞅着这两个借差，二位借差，你们这是何意？董超看了看薛霸，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给打了盆开水来呀？啊，
薛霸说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我找那掌柜的，我说有热水没有，他说有，就在那大锅里边，我到那儿舀了一盆，我就端过来了，我哪知道是开水呀？
你不会拿手试试吗？啊，你在家里边给你老婆打洗脚水的时候也不管冷暖的？
我在家里边从来不伺候我老婆。你少扯那个，我也不知道你们啊，
你三十多岁白活呀，连盆洗脚水都打不了啊！你说你弄这么盆开水来，这给林教头这两只脚给烫伤了。你看烫这个样子，哎呀，这都红了。你看看，这眼瞅着这个起泡，
这明儿怎么走道啊？啊，林教头走不了路，咱们什么时候能到沧州啊？
现在到沧州还有两千来里地呢，你知不知道？原来咱们定的是两个月打来回，可是现在这么一来，俩月都到不了。你家里没事，我家有事儿啊。我临走的时候家里边嘱咐我呢，我恨不能插个翅膀飞去飞回。你整这么一回，你看看这是什么事儿啊？这叫你这人简直你是白活了你。
学霸说得，我告诉你董超，你甭弄这个，咬那个为什么你不打去？
我就没想到你连洗脚水都不会打，我要知道你不会打洗脚水呀，那我就去了，用不着你。没吃过猪肉，你还没看见过猪走吗？别人怎么打水你不知道啊？
少来这个！我告诉你董超，我可不听别人拍卖，你比我站着也不高，我比你坐着也不矮，干什么？你指责我？我不听这个，
哼！跟你说吧，跟你搭伴这回出来呀、啊，我就算认倒霉，我哪回跟你出来也没有痛快事儿。
哼，你办错了事儿，你还埋怨我？我是薛霸，我就瞅没有你这么废物的，
你能耐这么的好不好？你自个儿压着林冲上沧州，我回去。
你回去？你敢？
我借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回去。你现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府尹大人，你怎么交代啊？你把公文交给他，你说你押解不了啊？你还想不想当这个借差了？想不想吃饭了？饭门砸喽，哼，你都没地儿要去。
得，哎，我算认倒霉了，跟你这回出来挨着累受着罪干着活，结果还让你说。你是动嘴儿，我是动嘴儿，动嘴儿的赚是落人情，动嘴儿的呢落埋怨，哼，赚了一顿狗屁刺。
哎，你这什么话？你怎么骂我？
我骂你？我骂你是好的。
怎么的？你也敢打我吗？我打你怎么的？我说打你就打你。这说着话，薛霸站起来一薅脖领子，就把董超给拽过来了。董超一抓薛霸的手脖子，怎么着？你
好嘛，这俩借差干起来了。这功夫店掌柜的听他俩这一吵吵走过来了，哎，我说二位，
这干什么？哎，你们两个是押解配军的，怎么你们两人打起来了啊？
不是，我告诉掌柜的，没有这样人，您看见没有？让他给林教头打盆洗脚水来，他端了一盆开水来，你看这脚烫的啊，这明儿走不了了。
我跟您说掌柜的，我来的时候啊，我妈就告诉我了，让我俩月赶回去，
因为俩月之后我妈七十整寿，我要不回去，老太太不能办这寿。我是东京汴梁有名的大孝子，因为这个，所以我恨不能得快点去快点回。我越想快，你看他老给我弄事儿，这下子能快得了吗？看薛霸，你别听他那个，他孝子，他给他妈办寿没那个事儿，我就没听说他孝顺过他妈，他竟孝顺他媳妇了。哎，二位这话说多了，咱不管孝顺谁，你们两个是奉公差押解了这位奔沧州的，是不是？您得把人押到了算。事儿呢已经有到这儿了啊，到什么时候就说什么时候的话，到了河边脱鞋，要爬山就下马，你说别的都没用，是不是？我说这位林教头是吧，您觉得这伤怎么样？这俩人这争吵啊，林冲在床上坐着，对董超这个人还反而有点感激之情。为什么呢？董超是站在他立场说话呀，替林冲讲了这么一番道理呀。可是林冲他哪知道，这董超跟薛霸俩人在这是演了一场戏。这个董超啊跟薛霸早就商量好了，他们俩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红脸，假装争扯，为了达到他们的一个最终目的。他说给他妈办寿，其实他妈两年前就早死了，这都全是编的瞎话。但是林冲可全信了，要不说呢，这忠厚人老用自己的这个心理来揣度那些狡诈人的心理，没有不吃亏的。林冲这功夫咬着牙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哎呀，二位接差，你们不要争吵了，你们二位放心，我林冲是堂堂七尺男子汉，我就是滚我也滚到沧州，我绝不连累您二位，我们明天继续赶路。哎，林教头，我佩服您，您是大好人呢。行，我说薛霸，行了，这回我算认识你了，以后林教头这事儿啊全归我办，你甭办了。掌柜的，这么的吧，咱们这个地方有没有郎中啊，您给请一个来给看看，这烫伤能不能给治一治啊？掌柜的一听，哎呦，我跟您说吧，咱这个地方是小地方，还真找不着郎中，要找的话得套上车出去三十里地之外去接去。林冲说算了，这烫伤找来郎中也没有办法，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好的。哎呦，照这么说，林教头，这可就难为您了啊。哎，好吧，掌柜的，这样吧，我听说这老百姓有那偏方，说这烫伤啊用这个酱抹一抹就能好，您这有酱吗？掌柜的说，我这酱也没有啊。酱油有没有啊？酱油倒有，给来碗酱油。好，掌柜的去不多时，到厨房里边给端了一碗酱油来。这位董超把这酱油拿过来往林冲这个伤上上，林冲这功夫这个脚啊泡都已经起来了，有的泡啊还破了点，上酱油这么一杀，这林冲更受不了了，不行，别上了。哎，好，那咱就这么地啊。林教头啊，明儿个咱这么的，您呐能走多远啊咱就算多远，只要往前走就行。林冲说，好吧，多谢二位借差。学霸，今天晚上你关照着点林教头啊，端个茶啦，送个水的，你听见没有？学霸说，好，倒霉，谁让我把人脚给烫了呢。这一夜林冲根本就没睡着，这两只脚火辣辣的疼得难受啊，即使睡着了也是半睡半醒状态。天刚一亮，这两位借差起来了，行囊包裹全都收拾利索之后，俩人
把腰间的腰刀挎好，水火棍拿在手中。薛霸往这地下一看，哎呀，林教头那个草鞋呀、啊，昨儿个让我给扔了，今儿个给林教头换双新的吧。说着话，薛霸把那包袱打开了，又打包袱里边拿出一双新草鞋来。草鞋这个东西是穿旧不穿新，为什么呢？这个新草鞋刚一上脚，它不随脚，磨得慌，硬，得穿过一段时间，把它踩软和了才跟脚呢。今儿个这薛霸是故意的，给他换了双新草鞋。那旧草鞋昨晚他就给扔了，他愣说穿不了了。其实那双旧草鞋还可以穿，为的是给林冲这脚上再加点字。把这新草鞋一放到这地下，这董超又说了，我说薛霸，你说我要一说咱俩还得打一架，这草鞋你给换双新的，这脚烫的净燎泡，怎么穿呢？你看你看你看，这又是我错了吧。我没想到啊，这旧草鞋的穿不得了，那半袋都断了，我昨儿给扔了。林教头没别的，这您又得将就着点了。林冲一看，哎，也罢，新草鞋就新草鞋吧，把这新草鞋穿上。穿成这种新草鞋之后，站起来一走，这脚上就磨破俩泡。林冲的是硬汉子，没言语，扛着大家，他们两个人替林冲背着包袱，离了一站就走上了大路。顺路往前这一走啊，走出来没有半里地，这林冲就有点盯不住了。开始林冲咬着牙还想走几个快步，到这个时候快不了了，一步一步艰难的往前挪。这俩人在后边提拉着水火棍，挎着腰刀，慢慢溜达。薛霸就有点急躁情绪，哎，我说林教头，您可是练武术的啊，您这练武术都是有功夫啊，啊，今儿个怎么着，这功夫哪去了，怎么走这么慢呢？董超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薛霸，你少来这个啊，我听你说话就别扭，可能是打昨晚咱俩拌嘴呀、啊、就犯了劲了。你说练武术的你也练过，赶明把你那俩脚杵在这开水盆里边煮完了，你再走一个我看看。哎，你真是罢了。林教头您慢点，哎，我搀着你好不好。说着话他伸过一只手来搀着林冲。林冲一看董超搀着他，这心里边就想啊，这董超这个人比薛霸要强得多。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往前挪，一边走着林冲自己心里在想，哎呀，都说人生如梦，如今我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生如梦，我这不就是等于做了一个梦一样吗？数日之前我和真娘在家里边那是安居乐业，过的是美满的日子，可是数日之后忽然间祸从天降，我林冲由禁军教头一下子就成为阶下之囚，成了刺配的配军，而且脚带重伤，长途跋涉够奔沧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得到，也不知道能不能够走得到，说不定啊，我这条命就行死在半道上了，这么折磨我，我受得了吗？嗯，林冲啊，这究竟是怎么的了？你为什么能落得这样的结果呢？我常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可是我林冲我是坏人吗？在我记忆当中我没有坑过人，我没有害过人，为什么我落得这样的结果？哦，
我明白了，这是我前辈子没做好事，这辈子找上我了，这就叫天命爷呀。此时真娘在干什么呢？锦儿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牵挂于我。我的岳父张教头又在干什么呢？
林冲一步一步的往前跋涉着，他这脑子里边回到了东京汴梁去了，想的是他那个家庭，想的是与他这家庭有关的周围的人。
薛霸在旁边说了：“
哎，我说林教头，我说您慢呐也行，你也不能太慢了，这么的这咱得挨晒呀。哎，看见没有，前边不远有一片大树林子，咱们紧走两步赶到那个树林子里边，咱们凉快凉快行不行？这大六月天的，一会儿的功夫我这身上都晒起泡来了。”
林冲说：“好，薛东宫，咱们紧走几步。”林冲咬着牙，在董超搀扶之下又紧走了一段路。这一段路走下来之后，林冲这汗从头上到脚下都透了，这一出汗脚上那个烫伤更觉得疼了。林冲实在是走不快了，这么说吧，整个大半天的功夫，天近正午了，这才走到前面一片树林子。远远的一看，这片树林子可太大了，远望天边是一线黑云，近看是蒙蒙的一片树林，烟重重，雾沉沉，风淅淅，凉沁沁，榆柳桑槐盘根扯，松柏参天枝如云，青苔满地，灌木丛尘，恶石如牛虎，葛藤绕树身，路险少人迹，野觅多鸟音，汝林路旁一时节，苍劲大字野猪林。这个地方就是昨天董超薛霸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嘀咕了半天商定要害林冲的那个林子，叫野猪林。这林子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是一片原始森林。宋朝这个野猪林到现在还有没有呢？已经没有了，估计是让后世人滥砍滥伐都给砍光了。但是当时这个林子可是相当的壮观。他们搀着林冲一走进这个野猪林之后，您还别说，林子大了就有风啊，马上这个热劲儿、这个暑气就给消除多了。林子里边时时有清风吹来，董超薛霸两人喊成凉快。
好，
哎呀，真不容易呀、啊、还有这么个地方。林教头，紧走几步啊，紧走几步，咱们找个地方坐在那儿，咱们好好的歇息歇息。这晌午头了，咱们不走了，咱在这儿睡一觉啊，睡足了之后多攒咱们解过乏来，咱们再继续往前走。林冲说：好，多谢二位接差。他们往林子深处走了一段路，一瞅，在路旁边几棵大松树下有两块卧牛石，这两块卧牛石被透进来的斑驳陆离的阳光晒得还比较温乎。到这儿之后，董超说：就这么地吧，我看就这地儿不错，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啊。哎，这石头还不凉，哎，说实在的，这天也不怕凉。俩人坐在这块卧牛石上，让林冲坐在另一块卧牛石上。林冲这阵都没有力量坐着了，他往那一坐，身子斜着那么一倚，胳膊肘拄在那儿，就切歪在那儿。林教头，您觉得怎么样？
哎呀，实在是太劳累了。就是啊，您这儿带着伤呢，
哎呀，我们俩没伤的都这么累，别说您这有伤的了，咱就在这儿迷瞪一小会儿吧，啊，睡一觉，然后再赶路。
嗯，
薛霸在那儿坐着就要打盹，俩眼睛刚那么一打盹，机灵一下子把眼睛睁开了。哎，我说董大哥，咱俩就在这儿睡啊，啊，这林冲怎么办？林冲，他也睡吧。他也睡，这能行吗？那怎么的？有什么不行的？他是配军的，咱俩是借差啊。咱俩在这要睡着喽，这林冲要跑了怎么办？我说你这个人呢，真是多余操心。林教头能跑吗？这没准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哎，我说林冲啊，咱们商量商量，我们哥俩想在这儿睡一觉，你呢成全成全我们，让我们把这个觉睡得安稳点啊。这么的吧，我拿绳把你捆一捆，绑在那树上，这样的话呢你就跑不了了，我们这个觉呢也就睡安稳了。林冲说：“二位借差，我林冲是一到在这种地步，我还往什么地方跑啊？再者说，林某身犯国法，甘愿情罪，跟随二位够奔沧州，我跑什么呢？哎，你说不跑啊？这玩意儿万里有一呀！别看你这脚上烫起了燎泡了，你自个儿觉得走路艰难，一步挪不到四指。我们俩要睡着喽，你要是一着急，在这大林子里边撒开腿跑喽，钻到什么地方去，我找都找不着啊。要那么的，我们俩往哪儿交差去？依你二人非得要把我捆绑起来，就是依着我们想把你捆起来，怎么样？董超在旁边说了，林教头，干脆吧，您就成全他吧，这小子小心眼儿，捆一捆没什么，我把你捆上，待会儿醒过来之后再给您松开，咱们继续走路。林冲一听也对，因为他对董超还是比较相信的。好吧，二位你们就捆吧。哎，林教头，您往这边坐坐。他们让林冲在这个卧牛石上往一棵大松树的跟前这么一挪，靠在这松树上。薛霸从那包袱里边就蹬出一条绳子来，把林冲连人在树绕了十几道，最后在那树后边他系了一个死扣，捆结实了，转身来到林冲的前面。这阵的董超他一反常态，冲着林冲一阵狞笑。林教头，跟您说吧，这野猪林不错吧？啊，这是给您选的一块风水宝地，跟您说实话，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忌日。他说着话一伸手，擦，从腰间抽出来腰刀，他手持腰刀直奔林冲。林冲一看，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薛霸在旁边把刀也抻出来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在林冲跟前一站。董超就说了，林教头，没有别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处。林冲说，二位公差，我林冲与你们二人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因何你们要杀害我？
哈哈，林教头，事到如今，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啊，我得跟你说明白了，别让你当一个糊涂鬼。
跟你说吧，我们哥两个自从在东京汴梁接了你这个案子，要押送你够奔沧州之后，太尉高俅差派御侯陆谦找到了我们哥两个，跟我们哥两个说明白了，让我们哥两个在路上又结过你的性命，
限期是多者五个一战，少者两个一战。要把你林冲杀了还则罢了，要杀不了你林冲，就要我们哥两个的性命啊！如果说我们哥两个在这个路上对你林冲要有点恻隐怜悯之心，把你林冲给放走了，我们哥两个的家眷就得被斩。林冲，我们哥两个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娶了妻生了子的人呐，你死呢是一个人，我们哥俩要死这就是两家啊，乃于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哥两个前思思后想想，给林教头您找了个好地方，就是这里野猪林，想着把林教头你斩杀于此，回去禀报太尉。林教头，没别的了，成全成全我们哥俩吧。董超、薛霸两个人把这一番话说完之后，林冲此时此刻这心里边才明白，他才知道这董超也不是好人。董超、薛霸，你们两个把我林冲再次杀死，你们到沧州如何结案？嗨，林教头，您这可就有点犯傻了。至于如何结案，那是太尉的事儿，我们哥俩就不管了。林教头，您把眼闭上吧，我给您一个快刀。林冲这个时候看了看，自己被绑在大树上，根本一点都动不了，只有俯首待毙。林冲想，这叫生有处，死有地，我林冲该当死于此处啊。林冲说：“二位劫差，我不求别的，只求你们把我斩杀之后，回到东京给我那真娘送去一信。”林教头，您放心，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我们哥俩都能给您办到。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林冲此时已经是无言以对。只见董超把刀一摆，跳到跟前，照着林冲唰。就是一刀。